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签证减少，冒险为美军服务的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陷入困境。高学位不等于高收入，美国的高中文凭也能闯天下。另外，几百只狗无家可归，打击非人道幼犬繁殖场成为当务之急。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的关头，虽然红毯还没有展开，可是著名的好莱坞大道上看台已经具有规模，这里最终将变身为明星们纷纷入场的星光大道。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24号在杜比剧场举行，而颁奖典礼之后的晚宴菜单已经曝光，让人垂涎欲滴，包括240公斤的宫崎和牛、15公斤的鱼子酱、250尾缅因大龙虾和350磅金枪鱼，饮料则有来自科波拉酒庄的美酒和法国香槟。300名厨师一个晚上将准备3万份晚餐，至于剩下的美食，主办单位说将会送给洛杉矶市的无家可归者。当然，好莱坞最盛大的夜晚一定少不了鲜花，来自世界各地的郁金香、玫瑰和兰花为颁奖典礼送上祝贺。全球闻名的香奈儿艺术总监卡尔·拉格菲尔德本周二在巴黎逝世。拉格菲尔德出生于德国汉堡，并誉为是时尚界最努力的人。1977年，他曾经担任奢侈品牌芬迪的首席设计师，从1983年起成为香奈儿的掌门人。多年来，他不仅一手让古老的奢侈品牌香奈儿重新焕发风采，而且把香奈儿打造成国际时尚巨头。除了他经典的设计之外，拉格菲尔德以他招牌式的白色马尾、高耸的衣领和神秘的黑色墨镜主导高级时装界长达50年之久。另外，拉格菲尔德也对摄影和写作拥有浓厚的兴趣。2017年，拉格菲尔德被授予巴黎最高荣誉巴黎金质奖章。2019年秋冬时装展上，著名时装设计师马克·雅各布独具匠心，只用一盏聚光灯来展示他的最新系列。模特们身穿宽大的夹克、大衣，或是花卉图案的洋装，或是淑女礼服，缓缓地走上 T 台，然后消失在神秘的黑色中。90年代家喻户晓的超级模特克里斯蒂·特林顿重返 T 台，以一袭羽毛点缀的露肩礼服把时装秀推到高潮。明快的黄色、粉红色和蓝色相得益彰，粗花呢夹克、斗篷和西装给时尚增添了温暖。雅各布时装展中的其他超级模特还有来自中国的刘雯。加拿大多伦多一名男子用雪铲在雪地上复制出世界上最著名的画《蒙娜丽莎》。罗伯特·格林菲尔德用摄像机拍下了自己清理后院滑冰场上积雪的过程，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同步播出。格林菲尔德创作的这幅雪景和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被称为是“雪娜丽莎”。格林菲尔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虽然说这不是一幅杰作，可是我画的是雪娜丽莎，你觉得糟糕吗？照我说，这幅画应该挂在雪佛宫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为美军提供翻译等服务的当地居民常常会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美国政府专门为这些人设立了特殊移民签证项目，让他们可以安全地移民到美国。可是现在伊拉克战争平息了， 美军也准备撤离阿富汗，特殊移民签证的颁发数量持续的下降，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当地雇员陷入了困境。一起来看报道。
美国可能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的消息传出后，不安情绪在大约19000名曾经为美军提供服务的阿富汗人中蔓延，他们正在等待已经递交的特殊移民签证申请获得批准。曾经在2004年到2013年期间为美军担任口译的阿富汗人穆罕默德·加内斯·辛瓦利借助特殊移民签证移民美国，他是民间组织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创始人。他说，美军撤离阿富汗将使滞留在那里的美军当地雇员陷入风险。
塔利班不能来美国杀人，对他们来说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在阿富汗本地杀害那些曾经为美国工作的翻译。
辛瓦利说，他自己的申请从递交到批准总共用了3年时间，但是有迹象显示这类移民签证的审批速度正在明显放慢。
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在2012年、2013年、2014年递交的申请仍未得到批准，有些人2-3年前递交了申请，但现在连使馆的回复都没有收到。
纽约独立制片人苏凡·卡恩最近推出的纪录片《口译》描述了部分申请人入境美国的曲折过程。卡恩的摄制组曾经多次前往阿富汗实地拍摄。
这些人仍然滞留在那里，他们仍然在经历威胁和危险，对他们来说战争并未结束。
卡恩说，特殊移民签证项目推出后曾经获得美国国会两党的一致背书，但是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存在的缩减，该项目在国会的支持度正在降温。
即使要等很久，这些人最终还是可以拿到签证，但如果项目被取消的话，我们拍摄过的很多人就会陷入困境。
自2014年以来，美国国会授权为14500名阿富汗申请人颁发了特殊移民签证，行政当局原计划在2019财年预算案中为4000个此类签证拨款，但这项拨款后来遭到取消。前美军翻译辛瓦利说，他的机构将竭尽全力争取更多曾经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脱离危险。
即使美国从阿富汗全部撤军，我们也不会放弃努力。这些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仅是翻译，他们是在前线冒着巨大风险为美军充当耳目。
持有此类签证的特殊移民进入美国后，主要依靠来自个人和民间团体的协助。
We're introducing them to community volunteers. We're reinforcing for them that they are welcome here,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support.
我们想让这些移民知道，他们在美国是受欢迎的，很多人支持他们。但是他们入境美国受阻的消息，的确会产生很多困扰和忧虑。
Definitely, I think creates some confusion and worry.
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是否恢复在2019财年为特殊移民签证项目拨款。
美国国土安全保卫中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共发生了94起校园枪击案，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虽然有关枪支管控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可是枪支销售还是很强劲。我们的记者来到维吉尼亚州上帝利的一个枪支展览，采访了几位枪支爱好者，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数百名武器爱好者近日参加了在维吉尼亚州上帝利举行的枪展。上帝利地处首都华盛顿郊区，小商贩们为参观者提供了购买、交易和出售各种枪支弹药的机会。
我喜欢射击，喜欢使用不同的武器。
这里的一些人认为，拥有枪支不仅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一部分。
美国的枪支文化正是如此，这是纯粹的美国式的文化。美国人非常爱国，对像我这样喜欢摆弄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我想这是一种吸引力，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appeal that it has for preserving our heritage.
巴基斯坦裔美国人阿比德·加夫尔在这里售卖枪支，他认为拥有枪支是为了安全起见。
A bad person will gun mere taraf point karta hai。
如果有人拿枪指着我，我也可以举起枪，我可以保护自己，因为我有枪。
但是主张枪支控制的人士认为，购买枪支太过容易。他们认为加强枪支法律可以防止去年二月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大规模枪击案再度发生。当时一名枪手在一所高中开枪，造成17人死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也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枪支法律，包括对购枪者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
在别人动手前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最近提交了一项法案，授权对持枪者进行背景调查。但是在美国，对枪支权利的要求也同样强烈。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美国的枪支销售在过去20年来增长了83%。枪展组织者安妮特·艾略特表示，目前的枪支法律已经足够。
人们来到这里选择他们想要的枪，然后填写文件，这些文件会交给州警察，他们会对这个人进行背景调查，他们会进行涵盖了更严格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州级别的背景调查，之后还会同联调局一起做一个联邦背景调查。
枪支管制条例的某些方面确实因州而异，比如弹夹条的合法尺寸。尽管对更为严格的枪支法律的支持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有所增加，但这一势头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年后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加强枪支监管的支持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仅仅超过50%，与枪击案发生前持平。
很多人认为高学历是找到高薪工作的必备条件，可是在美国，升学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大学教育又非常的昂贵，很多高中生毕业后就开始工作了。那凭着一张高中文凭，能在美国社会闯出一片什么样的天地呢？一起来看看。
朴智是一名业余的平面模特，除了本身的条件之外，每次登场之前都得靠化妆师玛丽·维布的一双巧手勾勒出朴智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在镜头前。在美国，化妆师是一项需要特殊技能但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玛丽·维布在大学辍学后就担任化妆品美容顾问工作，后来成了一家电视台的约聘化妆师。
这绝对不仅是工作，这是我的事业，因为我很努力地做这行，已经干了15年了。我和许多名人合作过，
许多化妆师期盼与名人合作的机会，因为如果在明星云集的电影业和剧院工作，化妆师们除了会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还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收入。美国劳工统计局2014年5月的报告估计，在剧院和表演艺术领域工作的化妆师年收入中位数约为6万美金。玛丽现在的年薪在4-5万美金左右，她说她非常想向好莱坞进军。不需要大学学历，不错的薪酬，听起来让人心动。但在维吉尼亚州利斯堡开业的化妆师维多利亚·斯泰尔斯说，很多化妆师是自由职业者，收入并不稳定。
Half-day rate is four-hour. It's up to 4 hours of service for on-site.
如果一个化妆师参加半天的活动或摄影，半天的价格在华盛顿特区是350美元，超过4个小时呢，就收取一整天的费用是600美元。当然你会想这个价格太好了，你知道律师就赚这么多，但是你得每天都有这么多工作才行，但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开销呢。
虽然如此，维多利亚说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I get to be a kid every day and play with makeup. I get to be that little girl and put makeup on a doll.
我可以每天像个小孩子一样玩化妆品，我可以做个小女孩，每天给娃娃我的客人化妆，跟有趣的人见面，跟他们谈他们的事业和每天的生活，很有趣。
总会有垃圾，每个人都得吃饭，都得去看医生，每个人都得做那几件事，也总会有垃圾。
城市、乡村，哪里都有垃圾，垃圾车司机成了不受经济影响的稳定工作。说话的这位正是垃圾车司机泰迪·克兰福德。高中毕业后，他取得了商业驾照，后来进入位于马里兰州盖瑟斯堡的废物管理公司，成为一名垃圾车司机，一干就是19年。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drivers who've been her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You know, I've known drivers been here for 35, 40 years.
我们有好多司机在这里好多年。我知道的有些人一干就是35年、40年。一旦你进了这行，然后干上两三年，你就稳定了，差不多一辈子都有保障了。你可以买房子，你可以送孩子上大学，你可以买车，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并且很令人满足。
根据2014年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垃圾处理工作者的平均时薪是25美元。在马里兰州的废物管理公司，一个新入职的垃圾车司机时薪大约是19美元，而像泰迪这样有近20年资历的司机，年薪至少有9万美元。垃圾车司机最低招聘要求是高中学历、有商业驾照，并有1年以上驾驶大型车辆的经验，还要通过背景审查。要驾驶这样一辆30多吨重的垃圾车，安全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泰迪说，他的工作让他得到他人的喜爱和尊重。他收到过客户寄来的圣诞贺卡，还被邀请去参加客户家里的婚礼，而小孩子们也很喜欢他们。
开垃圾车有一个让人兴奋的事儿是，孩子们都喜欢他，每个孩子都喜欢垃圾车，他们喜欢他的样子，他们冲他挥手，把手举得高高的。你知道，当你开到一个社区或者购物中心，你会看到小孩子冲你挥手，那感觉很棒，让你觉得像个超人。
24岁的雅各布高夫是华盛顿特区一家专业 SPA 会所的按摩师，在高中毕业之前就开始到按摩学校学习按摩。
我总是用我的双手劳动，不管做什么工作。有人曾跟我建议做按摩，所以我决定去按摩学校了解一下。那天我去到那里，他们给我做了免费的按摩，我给几个按摩治疗师和学生聊了聊，然后当时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想做的。
从按摩学校毕业后，雅各布成为了正式的按摩师，至今已经6年了。在他服务的 SPA， 一个小时的按摩收费是105美元，其中雅各布可以分到60%，也就是约63美元，外加客人给的小费。
如果我做10点到7点的班，全部排满没有休息的话，一天大概会赚700美元。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4年的报告显示，美国按摩师的年薪中位数是大约4万美元。
如果我真的拼命做，我可以一年赚12万美元，但现在赚近7万美元就够了。
SPA 总监伊莱恩·佩尔哈奇说，想要得到6位数的年薪，也要付出相应的辛劳。
你必须得有所考虑，有时候必须加班，很多节假日你必须工作，因为我们假日会很忙，所以你必须做点牺牲。但说到底，这取决于每个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而对于这些只需要高中学历就能胜任的工作来说，大学文凭究竟价值几何呢？工作在不同领域的他们给出了相似的答案。
我觉得时代已经变了，再也不是那个你必须上大学，一上上4年，必须拿到学位，必须做这，必须做那，然后一毕业就负债20万，然后你在快餐店烤汉堡，因为你的专业找不到对口工作。所以不，我不觉得必须上大学。
而维多利亚除了给婚礼和活动做化妆师，还教化妆课，代理化妆品品牌。
5年内，我想最终我会退到幕后，雇其他人来帮我做事。
除了垃圾车司机、化妆师和按摩师，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人还可以找到房产中介、邮递员、铁路警察等待遇不错的工作。即使没有高学历，也可以通过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来看看遛狗人一天的生活。另外，美国人道协会打击非人道幼犬繁殖场，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人爱狗，对很多人来说，把狗叫做宠物是不恰当的，他们分明就是有名有姓的家庭成员。可是全美国还是有几百万只狗命运悲惨。一起来看看一个遛狗人的生活和一场打击非人道幼犬繁殖场的运动。
Recently, one of my friends shared this meme on Facebook. Is described.
最近我的朋友在脸书上流传一个迷因，描述你是做什么的，可是不说明工作的名称是什么。那我就说，我到别人家去拿走贵重的东西，30分钟后再归还，并且附上条子，说明我都做了些什么。开个玩笑，实际上我是从事照看狗的职业，是遛狗人。我开业已经3年了，不能对花草或油箱尿尿，这是我的规矩。我从小狗格雷迪开始，它精力充沛，顽皮，不守规矩，所以我必须全力以赴照顾它。然后我去照顾艾利克斯，他是个倔小子，他们家新添了两个人类宝宝，所以我要给他额外的疼爱。
OK,
注意隐私。然后我去接奶油，他是我年龄最大的顾客，眼睛有点瞎了，所以上下楼时我们就慢点。不过总的来说，她是个好姑娘。
OK, 够了。
我想他们私下爱着对方，这是我的看法。那是她男朋友，他们好像吵架了，要隔着窗子解决问题。他们有时恨死对方，我真的弄不懂。不过我肯定这对恋人长不了。
Star-crossed lovers thing. Where's my girl?
我的姑娘哪儿去了？再后来，我去照顾米兹和穆斯，有时也照看黛西，所以我同时照顾3只狗。他们是小捣蛋，会吵会叫，不过总的来说，他们是最可爱的小狗。我以前不知道我可以同时遛3只狗。
From there, I sometimes go see Jen's dog.
有时我还去照顾展恩的狗。
I have to take this.Hey, Jen, what's up?
我接个电话。
Yeah, 101.
喂，展恩，什么事？1点或1点半，没问题。如果你在家，我今天就不来了。好，那我明天来遛他们。好，再见。看，这就是又一个证明，太典型了。有人会临时爽约，我1点半的客人没了，我不必去遛他们了。下一个我们要去看奥维，他是一只拉布拉多幼犬。有些坏毛病，喜欢乱吃，动过几次手术了。他不喜欢去溜达，所以我就让他去追这个小红球。
Working with animals is therapeutic.
照看动物很疗愈。
The way they see and view the world.
虽然我们走在2天前刚走过的同一个街道上，他们还是用天真和新鲜的眼光来看这里。
They see things.
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和我们不同。
Experimentation.
他们总是在试验和探索，总是在当科学家，让我很着迷。
And I think it's fascinating. Another great thing about animals.
动物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不会评判你，他们是最好的同事。他们不会跟你顶嘴，如果他们吵，给他们一个点心就没事了。他们给你爱，只有爱。
She just wants belly love.
他只想要你给他按摩肚子，摸摸肚子。我们还在练习用狗链，没人喜欢被牵着走。
She's a good girl.
总之，她是个好姑娘。
When I get off work,
下班后，我喜欢跟我的女儿和妻子，还有自己的宠物在一起。
We just do normal family.
跟普通家庭一样，讨论学校和工作。
Right, exactly.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just don't.
我想很多人并不感激我这个行业做的事。
People in my field do. People trust.
别人信任你，把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宠物托付给你，让你进入他们第二宝贵的产业，他们的家。
You have to have self-motivation.
你一定要激励自己，肯定自我价值，要为你的顾客和同行感到骄傲。
You work for and with. All right, time's up, ki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love dogs.
在美国，我们爱狗。狗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部分，可是还是有几百万只狗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无家可归，或者沦落到动物收容所里。所以领养宠物是一个很大的运动， 请到收容所去领养一只运气不好、无家可归的动物，给它一个好的归宿，因为这些都是好动物。当你看到有人卖幼犬，或者看到有网站出售幼犬的时候，记住，这些地方需要大量幼犬才能满足供应，他们的货源是幼犬繁殖场，可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你走进一家宠物店时，不会知道狗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他们会隐瞒信息。那些大型繁殖场通常把母狗关在笼子里，狗的脚从来没有踏上过草地。当这些狗不能繁殖足够数量的幼犬时，有时还会被杀。美国的幼犬繁殖场仍然很普遍，仅在美国就有至少10,000个，每年繁殖200万只幼犬。我们从民众那里获得很多线索，他们会上人道协会网站跟我们联络，告诉我们他们社区有可疑的幼犬繁殖场，然后我们把这个信息转给执法部门。如果有人违法，那么执法人员就可以拿着搜查令进去查处残酷或者虐待行为，没收那些狗，把他们送到动物收容所去。
And hopefully seize the dogs and take them to an animal shelter.
从幼犬繁殖场救出一批狗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兽医检查，其中一些狗有病，需要立刻得到治疗。如果收容所地方太小，设备不好，我们就把它们送到临时动物收容所。如果是在市区，那里可能已经有好的收容所了，那就直接把它们送去那里。最终城市或者社区会接管这些狗，给它们找到新的家庭，给它们第二次机会，希望他们会生活在一个关爱的环境中，而不是小笼子里。
Hopefully living in a loving atmosphere instead of a tiny cage. My dog.
我的狗就是从动物收容所里获救的，它回馈给我那么多的爱、关心和热情，它改善了我的生活，不禁让我疑问，到底谁救了谁？
曲棍球不仅可以在冰场上打，还可以在水下玩，一起来看看。
它是曲棍球、水球和自由潜水的完美结合。
这是一项真正的团队运动，因为不管一个球员有多么优秀，他总要从水里出来换气，所以必须有团队合作，必须有传球，你不能让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
规则很简单，两支球队，每支球队6名队员和4名替补队员，每位选手都配有潜水器、护目镜、帽子、脚蹼和一根30厘米长的塑料棍。队员要争得控球权，然后把球打到对方的球门里。这个球是由铅做成的，外面包着橡胶，重1.5公斤，这样它就不会弹跳，而是能确保待在池底。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乔治梅森大学是将水下曲棍球列为校园运动的9所大学之一。
我是美国男子精英队的一员，所以我们在世界各地参加世界比赛。我在为世界锦标赛做准备时，会每周花10到20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
我最喜欢这项运动的地方是参与的人。我觉得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有我的家人，因为我们的团队遍布美国。
大多数的水下曲棍球都是男女混合队，
它有一个在别的球场运动中没有的三维空间，因为在篮球和足球运动中，你只能在球场上跑，在曲棍球比赛中，你可以在池底，也可以在水面上，所以多了一个你走位的维度。
显然球员之间无法进行口头交流，除了需要屏住呼吸，水下曲棍球比普通曲棍球的危险性小，因为它有水的缓冲作用。但就像其他运动一样，对抗也会发生，通常是用脚蹼。
和篮球一样，这是一项非接触式的运动，你不能抓住别人，但如果你的球棒已经触球了，你可以通过身体接触来创造空间。
尽管水下曲棍球不是一项新运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一项外来运动。如今在美国，只有大约200人从事专业的水下曲棍球运动，但克里登这样的运动员希望他们的例子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尝试一下。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n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use this idiom.
The bottom line.
Let's listen.
I'm trying to decide if I want to move to a new apartment across town. The rent is cheaper, but it will take me much longer to get to work.
Well, I guess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n your rent or save time getting to work?
The bottom line i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about something. If you are making a decision, then the bottom line is what you should consider first. It is a simple truth. This saying can also be used when talking about money. Add your profits, take away your costs, and you get the bottom line of what you made. So you can use this saying in personal or business conversa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speak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use this idiom.
Put your finger on it.
Wonder what it means? Let's listen to these coworkers talking.
That project we were working on is so difficult. It was hard to decide how we can get it done on time.
People had some really good ideas, but I couldn't quite put my finger on it. I could not decide what to do.Then I was glad Dina spoke up. She had the right idea.
Always.
What does it mean when she says, I couldn't quite put my finger on it? Was she trying to touch something, but could not reach it? In a way, yes. But she was not trying to touch a real thing. Usually, it is an idea or thought that someone is reaching for when they use this idiom.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ave you heard this idiom in American English?
Hit the jackpot.
Does it mean you really hit something?
Hey, thanks for coming to my party last weekend.
I had so much fun. Your new apartment is awesome. And the neighborhood is really cool. Shops, restaurants, and close to your work?
Yeah, I really hit the jackpot.
If you hit the jackpot, you got lucky. It means you got something very valuable. This saying actually comes from card games, where the winner takes home the money people bet to play. Have you hit the jackpot? Let us know. Leave us a comment or write us at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You can also find us on Facebook, VOA Learning English.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哈尔蒙广场，我要去跟流浪猫自行车行的业主之一罗杰聊聊。这是位于美国自行车之都的一家出售和修理自行车的店铺，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自行车这个名词一直到1860年代后期才在法国创造出来，当时是用来形容一种新式的用人力驱动的机械两轮车。今天全世界每年生产大约1亿辆自行车，一辆自行车每年的保养费用只是汽车的1/20。罗杰和凯莉第一次踩上自行车踏板就非常喜欢，他们通过流浪猫找到一个自己爱做的事情，而且能够维持生计。首先请告诉我们你们是谁，还有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的名字是罗杰·科尔克，你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我的自行车店里，店名叫流浪猫自行车，我和凯利·杰森共同拥有。
你的教育水平呢？
我的教育水平，我念过诺森高中，当时我有上大学的经费，但在那个年纪，我自以为我什么都懂，所以没有上过大学。
你这一辈子总是骑自行车代步吗？
我从4岁时起就开始骑没有辅助轮的自行车了。
所以你就是喜欢自行车？
我从很小的年纪就陷入对自行车的迷恋。93年我开始送信，后来我不干了，我做了21年。然后呢？
你做过自行车信差？
对。
除了自行车信差以外，你还做过什么？
多年来我做过 T 恤衫印刷，我做过餐馆服务员，我在一个有机农场工作过。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电话推销员，但多数情况下我做的许多工作都跟我用的手有关，还要有一点头脑，并不是非常多。
什么时候从一个嗜好，从一个你在闲暇和送信之余做的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呢？
可以说在过去15年里我一直从事和自行车有关的工作，我拥有一个修理架，一个自行车架和所有的工具。我在北明尼阿波利斯有一个工作室，那有我所有的工具和我的自行车设备。我为信差装备自行车，也修理自己的自行车。我们在这里今年已经是3年了。
这是你们最初开业的地方呢，还是后来搬到这里来的？
这是最初的地方。起先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离我家不远的布林马尔有个地方，我们去和他们谈条件，才刚坐下来谈，他们就把我们的价钱翻了一番。
真是的。
是啊，那是在12月。我说你们并不真想要一家自行车店，因为你们把价钱加倍。现在是12月，我们可没办法。
因为那可能是收入最少的月份，像从10月到5月。
对，淡季经营很困难。
这是你们自有的建筑吗？还是租来的？
我们这儿是租的。我们进行谈判，起先我们考虑的是这个地方，还有我们后面一个比较大的地方，但是后面那个价钱太高了。
是的。
还有就是这个物业的业主并没有什么降价的意愿，就是因为这是个需求相当高的地区。我们必须把我们行业的概念也灌输给他们。开始时候有困难，因为他们不十分明白像修理自行车、重新装配自行车和全新自行车等等。我们第一次跟他们讨论的时候，这些还都不十分清楚。
即使在这个城里有这么多的自行车店，他们还是不明白吗？
你会这么想，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他们喜欢我们了。
好，
他们喜欢我们，他们意识到那个我们对这个商业区还有这个居住区有特殊的意义。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是因为业主还是这家店的风格？一个顾客来这家店而不是另外一家，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就我而言，这些原因都是他们是非常实在的人，这是交易。你骑了一阵子车来到这儿坐下聊天，聊聊他们正在修理的自行车。这个城市每个人都骑车，有这么多的小径和公园，几乎是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
你是怎么取得资金来开店的呢？
我们的融资，我们基本上是凑份子，我们开的时候只有5000美元。
总数呢？
就这么多。还有呢，除此之外，我还有大约价值5000美元的工具和大约10000美元的自行车和零配件，所以我有一堆东西，还有许多旧零件，差不多就把店面填满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赚钱的？是不是马上就开始了？那因为你已经有客户了。
差不多是那样的，几乎立刻开始。我说这个，我才辞掉信差工作，所以刚开始那两年我还在当信差，所以有相当数量的信差会来，想要支持我们。这个社区很多人也希望自己社区有个自行车店。
商标、店名、设计，所有这些都要到位，是不是非常昂贵的投资啊？
不是，这是我们发挥创意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本来有个商号，我们起了一个不同的店名，人们很难记得住。
那叫什么？
本来叫做基索尼自行车行。
对不起，叫什么？
基索尼。
哦，我忘了。
我们有个商标比赛来决定我们的商标。我相信我们有全市最酷的商标。那是一个在本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年轻人。我们要得到这种水平的商标。
是。
而且还是免费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赛，对。
对，我们举办了一场比赛，他得到150美元的商店积分，所以我们的商标只花了150美元。
还是商店积分？
是啊。
你们的脸书很活跃吗？
是的。
有些活跃？
主要是凯莉在做，比我做的多，我在上面放了很多很酷的照片。
人们多久换一次自行车呢？我是说这只是维修还是总有新主顾？因为自行车在我看来是个采购大项，可以用好几年，你说呢？
对。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是这样，你说的很对。许多自行车发烧友通常拥有的自行车不止一辆，他们通常拥有几辆不同的自行车。他们会有一辆在淡季潮湿天气用的雪地自行车，他们也会有一辆在夏天用的自行车。
谈谈合作关系吧。对一些正在考虑合伙关系的人来说呢，有个生意合伙人怎么样？
你得保持一颗开放的心，你必须要有耐心。
你们做朋友多久了吗？
那时候我不太了解他，而且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都是好事。
当然了。
我从前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做生意，合作的不错，但有时候生意会带来摩擦，个人生活的问题可能会波及生意，就是这样。我认为自己运气好，能碰到一个人，他平易近人，他是个好的机械工，他是个真正的好人，而且负责任。
人们喜欢刷卡或者使用 Square、GoPayment 这样的东西，这对你们做生意的方式是否有影响呢？
我们接受信用卡。
好。
那是我们从开业第一天就决定要做的事情之一。我们接受现金，我们接受支票。我告诉别人，你可以给我食物和一些钱，我也会接受。我相信我们大约70%-80%的营业额是用信用卡付款的。
骑自行车行进的速度比走路快3倍，而消耗的能量却大致相同。所以你在做什么呢？
用这个，我其实上是在这位老兄有一个后轮变速器的问题，影响到变速，因为指数转移不正确，所以我现在要检查这儿的齿轮，看我是否能让它接驳。这儿有个桶状调节器。
对。
我们现在进行小幅度的调整，让链条准确的上下变速。
懂了。
每次我把它上下移动，它都能衔接在那些齿轮上，没有问题。
你怎么学会修理的？如何去做这所有的事情？老兄，是自己摸索呢，还是有人教你？
很多是从试验和错误中学来的。你知道，我得到有一些别人的建议，我也有许多朋友是机械工。在下面我们有许多自行车，我们保存下来。
这些都是库存吗？
这里许多是库存的东西，我们要卖掉。有些自行车是别人寄售的，这里的许多自行车要么在待修，要么已经完工，是顾客的自行车。
这里出售的是什么？你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最近拿到的诗温牌大学运动5号，它是一辆小一点的自行车，没花多少钱。我要重新装修。我们的出门价格是250美元。那辆是80年代的诗温牌旅行者。那么那辆呢，我正在为一个顾客进行重整。
那一辆很酷，我想下一步呢，就是挑一辆好用的自行车出去跑一跑。
我已经给你挑了，我们上去吧。
好。根据全国自行车经销商协会在开始自行车生意这项艰难的创业工作之前呢，您应该仔细考虑，要确认自己在推销商品、购买策略、会计、广告、人事，甚至清扫地板等方面都要拥有热情和创意。现在你们已经开业3年了，做得怎么样？ 比方说赚钱了吗？生意好吗？你快乐吗？就谈谈你自己吧。
我很快乐。还有我说到哪儿了呢？我们很忙，跟去年相比，我是说我们每年都很忙。你知道数目并不大，不过我每年赚的钱都更多。
Cool。对其他怀抱梦想或者希望把嗜好变成事业的创业者，你有什么建议？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最好的建议呢？他们都希望了解一下您有什么看法。您
要肯定你做的是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因为很可能你在业务上每件事都做得对，但有时候仍然无法功德圆满。
当然了，
所以你必须做好准备，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许多努力。
好，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到你的店里来。
太棒了。
非常感谢。
谢谢你找到我们。
创业的方法有上百万种，但罗杰和凯莉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开始的时候呢，银行里的存款不到$1,000，但在第一年就有了盈利，收入超过$60,000。他们拿出个人资金开业，花费总共大约$5,000。过去3年，他们一直保持盈利。罗杰和凯莉用来形容让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就是奉献。着手做生意可能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你应该和伙伴们讨论每一个细节，在餐馆也可以，就是不要喝醉了。创业者应该永远锲而不舍地推销自己的想法，那样做的话，你就总是会在正确的道路上走。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流浪猫自行车的链接。我在爱荷华市的巴威利街，我要访问朱莉，她创建了一个名叫渣渣的个体意大利市场，已经成为爱荷华市当地居民必到的购物之所。我们去听听她的故事。全世界有600多种不同形状的面条。有传言说，托马斯·杰弗逊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享用通心粉后，就把它引到了美国。如今北美洲的普通人每年消费大约15.45磅。朱莉在走了几条不同的职业道路之后呢，决定把自己对烹饪的热情转化为生意，同时也为地方社区提供正宗的意大利食品。告诉我你是谁，我们在哪里？
好的，我的名字叫朱莉·帕里西，这是我的面食店。这是家面食店和意大利市场，我们所有的面食都是在这儿制作的。人们可以到店里目睹面食制作的过程，这很不错。然后他们可以购买做意大利餐所需要的其他东西。
好的，我想知道你的经历，请从头跟我说说，包括教育、工作，还有任何其他你认为可能和你的过去相关的东西。
好的，我是2001年来到爱荷华市，在爱荷华大学就读。我那时候想毕业之后我要上烹饪学校，但实际上我没有去，我去了纽约，在我亲戚开设的餐馆工作。
哪一类的餐馆呢？
是意大利餐馆。
好。
我当时负责做沙拉，但是我学到很多，因为一直盯着厨师看。
那是烹饪学校的一个很好的辅助。
对，是的。所以我在纽约待了一阵，在旧金山生活了几年。在那期间我想，也许我并不想在餐馆工作吧，也许我想做护理。几年之后我丈夫让我搬回爱荷华市，我想我要继续在我大学选几门课。一天我们讨论到血液，我就说，哎呀，你知道这不适合我。然后我想，那我应该做点什么呢？我又擅长又爱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就观察农民市场，那儿只准你制作某些东西来卖，而面条是其中的一个。这也就是美国中西部对面食的一种说法吧。你可以制作面条，而且还没有人卖面条。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面条，我也很肯定我能做也能卖得出。我现在已经到农民市场5年了，我取得了一个能出货给杂货店的商业店铺，从农民市场向外扩张了一点。
促成你决定接受这个全职工作的突破点是什么？
我觉得是忠实顾客的支持吧。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农民市场的鼓励和支持，因为如果我没有开始那个工作的基础的话，如果我是说假设我没有从农民市场开始，而是直接说我要开店，那我觉得我不可能发生的。
你必须证明自己的想法。
是的，是的。
对于你自己。
我很难被人说动，那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跟我说，对啊，这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你应该做这个。
你看，今后一段时间，你会继续做农民市场的一份子吗？
是，只要有可能，我很乐意继续待在农民市场，因为我认为和顾客的互动是业务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
嗯，那是当然了。
要取得他们的反馈以及听取他们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会开始问他们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什么呀，你又不喜欢什么呀，他们的反馈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有助于培养和创造我现在制作的东西。
所以那就是你的市场调查研究呢，基本上就是从顾客口中取得的。
对，是的，是的。
几年前他刚开张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美好的农民市场听到有关渣渣的事。我们来自东海岸，我出生意大利裔的家庭，对意大利食品垂涎三尺。
你制作自己的面食吗？你自己的酱料？
是的，我们做。
根据相关网站，我们要开办一个制作新鲜面食的生意，并不需要很多的设备和人力，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市场。让我们了解全面的情况，请说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整个故事。
我有一天在网上找到这个地方，我发狂似的打电话，打给房产经纪人，我说我一定要看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只看了一圈就爱上了它，绝对的爱上它。
你当时是否知道这个地方在19世纪就曾经是个杂货店呢？所以你已经知道了，这些年来这个建筑经历过怎么样的变化？它一直是间杂货店吗？
从1856年这个建筑完工就是间杂货店，一直到1972年，当时它是我们镇上最后一家有机食品商店。后来这个房子年久失修，我们在2012年1月收购下来，开始翻修，让它恢复历史的原貌，或者说尽可能让它接近1856年时的原始的结构。
你需要的总金额是多少，或者说是成本多少？
大概$20,000左右吧，我觉得挺好的，要考虑。
那很低。
是，真的是很低。
你用什么办法，一开始有没有尝试取得银行贷款或者做任何事情，还是说你直接找人家而他们说？
是，有，我找了几个不同的叔伯吧，我的兄弟，是每个人都凑了份子，他们，我们做
成了。你们开业多久了呢？
我们5月1号开张，所以有一个半月了。
哦，全新的。
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呢？
目前还好啊，我真的很高兴，这些顾客上门的客人都很开心。
你有没有一个成本分析或者细目，说明你在这里维持下去必须要有的销售额？
我估计我每天大概只需要$200-300的生意就够了吧。
你的第一家商店是什么时候开的？第一家杂货店？
我从基础开始做起，你必须要提交你的成分表，通过适当的管道和正确的人谈话。
对呀。
那就是我做的。
据传说，面条最初是由13世纪的德国面包师傅做的，他们把面团做成刀剑、鸟类和星辰的形状。店名叫渣渣是怎么来的？
哦，我当时在旧金山照顾我的侄女和侄儿，我的侄儿罗曼当时还很小，我教他意大利语，我说你可以称呼我奇亚，这就是意大利语姑妈的意思，但是他从来发不出这个音，一直都说渣渣，所以这是一个难忘的名字。现在他快8岁了，而我永远都是渣渣。
谁教你做面食的？因为我现在可以说渣渣教我的。
对对对。
但渣渣又是谁教的呢？
我小的时候，我的祖母就住在我家旁边，所以我总是跑到后院去看她在厨房做什么。她总是在做意大利面。
做面条的过程还有哪些？我想，这看起来像一团可怕的面包，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快做好了，让它发几分钟。不过我这儿已经有一个已经发好的，我们可以开始擀面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蔬菜风味的面包，我正好有人订购一些蔬菜风味的面条，所以我想今天正好做这个吧。
太棒了。
你可以把你的面饼压扁，把它们变长一点扁一点，把它们都拿过来。
好的。
它们都要通过这里。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如果我们马上把这个面团切开，它仍然会很粘，会粘在一块儿， 它们不会成为我们想要的形状。
嗯，对。
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做，先把它铺平，然后我要开一个小风扇对着它吹，让它干燥15到20分钟，就是要吹掉一点水汽。
现在这个已经干了一阵子了，我们要做的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来做出这个美味的意大利面。
我们需要把它切割成意大利宽面条，我用这个方法切开之后呢，把它折叠起来，因为它们会照这个样子干燥，可以服服帖帖的装袋。来吧，试一试。
我要是切到手指头，你不会大笑的。
不会不会，你手指头伸不进去的。
进不去。好，
完美，放在这儿。
所以它开始是一个圆形的大面团，后来成为一大片的东西，最后呢放在这里面出售。
是啊，
像脸书、推特和 Yelp 这些网站有多么重要呢？你积极参与了什么？这些网站对你们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我每天都用脸书和已经在那个平台上活跃的人保持联系。我很幸运，我的兄弟在推特工作，他有的时候会帮我在那儿做些宣传。
如果有个人在你的位置，他们要么是对现在的工作满腹怨言，或者是梦想要做点别的事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说，如果你真的对某件事感受强烈和充满热情，它是会传播出去的。这像是人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东西。当你走到一家大的商场，你不会有那种感觉。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需要喜爱货架上的每件产品才来上班，他们在那儿，你知道，是为了
利润。
对，所以如果你能把能量传播给别人，他们能受到鼓舞，并且发挥出来。
所以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
谢谢，谢谢。开创生意的办法有很多，但朱莉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她开始的时候呢，银行里有大约$2000的存款，她的信用评级为740分，她第一年的营业额为$9000。尽管她是兼差，但仍然能够赚钱。她获得了$20000的资金来打开自己的店门。朱莉用来说明把生意做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决心。朱莉总是在探索不同的点子，一直到把渣渣提升到另一个水平。一旦你通过了谷底呢，前途将是一片大好。看来朱莉会把一文钱变成财富。要获得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渣渣的链接。
建立一个品牌非常重要，对我而言，关键是别人和你的公司之间的互动，无论是顾客服务、顾客和你的产品的互动，他们在网站上看到你的信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接触点，通过他们，你能影响别人对你的产品的看法。考虑顾客使用你的产品的每一个接触点，要确保接触点尽量完好，而且在所有方面都能保持一致。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 to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